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五十二篇，先从标题开始哈，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，那时大卫坐着训诲师，交与灵长。我们标题跟内容不敢确定是不是完全一致哈，标题有没有这个圣灵的默示，我们也不敢完全确定，不过有参考的价值。这是撒母耳记上21章的事情，就大卫开始逃亡，大卫先逃到祭司那边去，然后继续的逃，那就有一个以东人多益，就应该是大卫身边的就是扫罗身边的宠臣呢，就在那个时候告密了，害得整个挪波城的人都被杀掉了。那不管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件事情，他对人落井下石，用舌头伤人，他有很大的愤怒，他就写了这首诗啊，五十二篇第一节。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似爱善，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哈，这里说勇士，这当然是一个作恶的勇士哈，一个有能力的，可能是一个宠臣，可能是一个有权柄的人，这都可能，不一定要是多益。不过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恩惠，有一些恩惠慈爱，有一些能力，包括说话的能力，那我们就用这说话的能力伤人，这是很惹上帝的怒气的。但是我们实在是这样作恶自夸啊，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实在非常需要上帝严厉的来处置哈。这个神的慈爱是长存的，当然跟勇士的作恶是连在一起的，那么就相对的哈。神的慈爱恐怕是指神的信实，勇士的作恶恐怕是在指勇士的就是他的能力拿来作恶了哈。第二节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，那就是说话啊。其实人的戾气还不是怎么稀奇，人用话来伤人哈，用话来挑衅毁谤，这个是常有的事情，这个我们自己要小心哈。你爱恶胜似爱善，这是旧的翻译哈，那个胜似实在翻得很不好，就是你爱恶好像爱善一样，其实爱恶胜似爱善是爱恶胜过爱善，就是这个是听说是山东话，那个有个四字，其实一点都不是四哈，胜过他。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这一段话，当然我们也想到雅各书里也有类似的讲法，就是我们的言语，人的言语很有力量，作恶作善都可以，作恶是很多的，行善。人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人，鼓励人，上帝用他的话创造拯救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的。好，第四节，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，神也要毁灭你。这是人把上帝给的恩赐错误的来使用的时候，就会其实就是引火焚身，就是伤害你自己，直到永远，他要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去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二到四节讲的是一个恶人的舌头，第五节讲到的毁灭，当然就不会是恶人的舌头了，就是恶人了哈。那么神要把这个，不是恶人的舌头，而是要把恶人拿去，抽出，把它拔出。我想到这些经文啊，就又在想到我们在生活里面啊，就是现在的社会，我需要常常反省，各位也可以常常提醒我，也应该提醒我，有没有太严厉了哈，就是我在看诗篇这些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这很合道理啊，可是现在社会上所讲的，常常我们听到的就是 作恶者好像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处罚一样。那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对人都不怎么没有那个刑罚的那个观念哈，甚至更是没有我不敢说死刑了哈，就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有病的时候有病毒而我们也不能处理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隔离这个人。那么当邪恶的舌头、邪恶的作为、邪恶的心思意念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把那个源头最起码隔离？那么当实在是不能隔离的时候，也不只是隔离，是不是也应该让人看到这样作恶会需要有个惩治，包括死亡？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是啦，是应该有死亡的事情，但是这个事不是我们做的，这是耶和华做的。就是我们就是有些反对死刑的人就说，最多我们有无期徒刑，我们不可以处死人，因为人的命是在神的手里。可是也不尽然啊，如果我们可以救命，我们也可以缩短增加人的年岁的时候，这个惩治包括夺取人的性命，神应该是交给了国家，好，他不是空空佩剑的。我们看到这种事，第六节说，一人看见，要看见而惧怕，并要笑他。这看见而惧怕，一人为什么要看见而惧怕笑他？这几件事情好像也都是违反现代文明的。第一个，当恶人被消灭的时候，通常，我们不会说一人会看见。我想我也会同意这个看法，就是说，今天恐怕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处死，把一个人处死是不会公开的。这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以前我妈妈那个时候都有，我觉得也是很残忍。她说砍头会很多人去看，看杀人哦，就是这个，那叫鲁迅很吐血的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不仅看杀人，而且还拿那个人馒头去沾那个鲜血去吃，听说那治肺病的哈，就这是很残忍的。那么但是这里在讲到说一人要看见哈，就是对一个恶者的即使是处死，我们对看见好像不是应该很鼓吹这件事情。但是我想他的意思我也能懂，就是作者或者是圣灵的意思是要我们知道恶会有恶报的，好像我们看到一样，然后我们看到会惧怕，我们看到即使我们是义人，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要警惕要小心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然后笑他，我们好像也不怎么喜欢，我们对一个人的死不应该有笑的成分。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啊，包括我们自己的道德意识，当一直作恶的人继续在作恶的时候，他爱恶胜过爱善，他不断用他的舌头伤人，他用上帝给他的恩赐或聪明智慧在伤人的时候，这个被惩治的时候，我们不敢用笑这个字，但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为了公义的得职彰显，我们有一种很得安慰吧，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哈。那我们就是各位，我对那个有一些学者啊，自由主义啊，说好像就常常说我们要慈悲怜悯啊，对这些犯罪的人要怎么改善啊，好像他们都不能受处罚，监狱就是要让他们尽量的舒服。我都很稀奇，他们在看到假如说现在有个江洋大盗没有被抓到逃亡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担心呢？就他们通常都住在很好的区里面，他们都住在很好的环境里面，就像好莱坞的这些拍的电影一样，都住在很好的地方，有很好保全设备，然后他们写的就是他们很慈悲，他们都同情这些作恶的人，然后把警察都写得很坏。我都觉得这样的想法是很自打嘴巴的，而且很不诚实的哈。就是52篇从第一节一直到这里，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讲的，就是我们应当对上帝的公义的彰显，也就是恶人被惩治甚至被处死，我们应该有一个 一方面被警惕，一方面也很高兴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公义的彰显。然后甚至我们不只是看，不只是笑，不只是惧怕，而且我们传述这件事，我们教导这件事，就第七节说，看哪，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，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。这句话哈，我也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能跟多义 连多久哈。一个人作恶，一个人用他的聪明，不管是美丽或者智慧，或者是舌头的对应，或者他的拳头，或者他力气大，一个人以他的力量作恶的人，我们需要学习到他被惩罚的时候，就是不以神为力量的人。其实我们看不太出来他不以神为力量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想第七节要表达就是，恶人的特点就是自我中心了，他以自己的力量，以自己的财物，或者以自己的舌头作恶，而且觉得越多作恶越能够坚立自己哈，就是这个人心里不看重上帝，藐视上帝。那我们呢，第八节，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就是整个五十二篇把它连在这里看啊，就是恶人的特点就只想到自己，然后以自己的能力自夸。甚至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，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不必在做事，他行自己眼中看为善的事也好，恶的事也好，他不以神的话来做他的引导，都是危险的。那么神的儿女呢，就是依靠上帝的。那么我们很高兴看到上帝的公义彰显，另外呢，我们依靠上帝的慈爱，让我们能够丰富。当然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，他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神的殿中根本没有青橄榄树，神的殿中根本没有植物。这里又再一次的是在讲到说，我们的丰富在上帝的教会里面的丰富。那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教会里丰富，我不知道他在这里为什么用青橄榄树，一般都很喜欢用葡萄啊、无花果啊，他用青橄榄树，我不知道跟像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的，就金灯台里面有橄榄油连在一起，因为橄榄树的特点是会出油的，油的特点是可以点灯的。那么是不是在这里也表达说，我在神的殿中青橄榄树，当然是依靠神的慈爱我能长得很繁茂，是不是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能结出很多籽粒，能够在教会里面提供服务。我不晓得用橄榄树有没有这个意思。那么所以第九节讲到说，你行了这事要称谢，应该是行了两件事，一件事是罚恶，另外一件事是赏善，一件事是对那个以舌头自夸的人的惩治，一件事是对我，这不是自义哈，就是我们依靠上帝。当然这里如果是大卫写的，他可能还在很多艰难中看到上帝对他还是保守，那么他就称谢主，这是神所行的。而且我要述说这个事，我要写述说这个事，目的是叫什么，叫大家都仰望你的名，我自己要仰望你的名，大家也要仰望你的名啊！神的名就是神啊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五十三篇，甚至可能看到五十四篇啊，因为五十三篇跟诗篇十四篇呢几乎是一样的，除了时态上有一点不一样，另外就是一个是神，一个是耶和华。那我们也简单提一下五十三篇好了。这篇诗篇当然也在罗马书里有讲哈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，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 他把几件事连在一起，愚顽、邪恶、不认识神。这并不是说智商低的人都是邪恶的，也不是说智商低的人就不能信神。这但是的确在讲到说，一个人智商再高再聪明，好像包括52篇讲的舌头诡诈，很会说话，很有力量，很有聪明才智、美丽等等，他领受了这些上帝给他的恩典以后，他忘记上帝而以这些东西自夸，以为是他自己的，那么这种人就是愚顽的人。也就是我们还是再提醒一次，基督徒在讲人有罪的时候，并不是说正在杀人放火或者是吸毒，一个有罪的人是没有想到上帝的人，因此很聪明的人，甚至很有道德的人，但是他不想上帝，他不讲上帝，他生活中没有上帝，这就是一个愚蠢的人，这也是一个自大的人。固然我们会承认神在他身上有一般恩典，以至于他可以很聪明发明东西，很有能力会打仗，或者是很有智慧会经营公司，很会读书，甚至很有道德，能够表现很好，但是他所显出来这一切对自己和对世人有个极大的错误，就是觉得人可以不要有上帝。所以一个聪明智慧有道德的人，不归荣耀给主，不信靠上帝，说人靠自己就好了，这个所造成的邪恶可能比一个恶人还要更大。有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说一定是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有聪明智慧，然后用他的逻辑思想、精密的口才文笔告诉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，那就更得罪上帝。而这种人是愚蠢的，因为上帝给了他这么多，他经历了这么多，他还不承认有上帝，好像是视而不见的不明，好像是听而不闻的不聪不明。那这个现象呢，其实又是全世界每一个没有蒙恩人的现象，就世人连一个都不承认有上帝。我们能够承认有上帝，上帝给我智慧，上帝给我生命，上帝创造万物，上帝管理，是因为神怜悯我们。各位不要怪人不信耶稣，因为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不是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去接触他，就没有人知道有上帝，没有明白的也不会寻求神，他们会寻求知识、学问、美丽、健康，一切上帝所造的，但他们不会寻求上帝，我们也不会，除非是神不断地吸引我们。那这是我们很愚蠢，我们没有生命，我们不知道寻求一切美善的源头，虽然我们不断地活在他给我们这些恩典里面。而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，如果不寻求神，不认识神，我们就继续的会退后，我们继续就会作恶，而且我们会继续的逼迫吞吃认识神的人，就第四节，吞吃我的百姓如吃饭一样，不去求告神。这些啊，可能非基督徒，包括那些很有礼貌的非基督徒，都会看不顺眼。但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认识，这讲的跟耶稣讲的一样，这个世界会无故的恨我们。我也很抱歉的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一下，就是这包括我们不认识主的亲人。如果你和你的配偶原来都不信主，后来有一个信了，那个在最基本价值上面、人生上面的冲突是一定有的。理论上，如果你和你配偶都不信主，但你们还是可能相爱，恩爱夫妻，然后有一天你信了主，理论上你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配偶，对他更好，但是如果他不信主的话，基本上是会有一个冲突的。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先生没有信主，而且是很模范的先生，我想会进的先生就是，但他不信主，那么这里所讲的或耶稣所讲的，最后我们在永恒里不在一条路上，而且现在就不在一条路上，这仍然是有的。可能神在保守他，使他道德、学问、知识都还是很好，但是我们会说这更危险，因为这更会让看到的人和他自己觉得，我实在没有上帝也过得很好，而且过得比你们还好， 那我们常常会听到嘛，他信耶稣还不如我。当然我们是很羞愧，但我们可以很清楚跟他讲，你没有信耶稣，神还一直拖住你，你不感谢就更糟糕了。那不一定这里的现象都会出生包发生，包括第五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大大的害怕，这意思其实就是如果你在上，你在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里就没有可怕的，如果你不在上帝的手里，你没有信心，你怕死怕老怕失业，你会怕，因为如果你真是够理智的话，你不相信有上帝，你又够理智的话，也就是你非常愚顽又够智慧，很矛盾的话，你会知道你生活中的一切不保险的，因为你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在看顾万有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在不可捉摸的变化中，所以整个世界是充满了惧怕的。不信上帝人又会说，像希腊的 Stoic 会说，我们就是很平静的接受这个世界一切的痛苦，最重要就接受死亡，我们不怕死。就是所以斯多亚派哈，就是在保罗在亚略巴谷也碰到过这种人，就是斯多亚派和伊比古卢这两派。但是如果不认识上帝，不管你是哪一派，你不能没有惧怕的，因为这世界太多可怕事，你只有在基督徒面前要装算了，说我并不惧怕，我心情很平静，可是那是一种虚空，可能有一些道心很高的和尚也可以这样做。那么实际上上帝对他们的责备和愤怒是他们会害怕的，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骨头散开了，你使他们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这个第五节的你是指大卫，或者我们这些属神的人，或者他在这里跟我们这些人安慰一下，攻击我们的人神会攻击他们，那么神会弃绝他们。但我们啊，这就又一次我们要说，不是一个属神的人被神保守了，是一个群体被神保守，就是教会。第六节，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神会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就这些字眼哈，我也提醒一下，就是我觉得我以前都很疏忽，他不是说我要快乐我要欢喜，当然有的地方也是这样讲，个人跟主的关系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是跟大家同乐的，我们也跟大家同忧的啊。好，这是53篇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这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教会，也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做愚顽人，也就是让我们敬畏你，也就是让我们认定你。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甚至整个宇宙整个国家民族，即使有所有的医院所有的军队所有的智慧的人来支持我们，来做我们的后盾，做我们的臣民，我们有无上的权利，若我们不是信靠你的，那都是空的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我们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存下去存活下去，能够帮助我们是上帝。主，这是一个最清楚的事实，却因为罪恶没有人看得到。主，愿我们能看得到，而且我们能够传扬，而且活出来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